昨天早上，这个向他为准备今天的敬拜，他很早来，然后在路中就因为昨天有积雪啊，所以路滑啊，车子都基本上被毁掉啊。呀，感谢主啊，这个但是我们弟兄呀安然无恙啊。呀，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啊，我们每一位其他弟兄姐妹的服事背后啊，都有很多的付出啊，很多的付出啊。我们今天继续来探讨啊，我们是这个月我们一直在讲我们何以能够幸免。今天我是三啊，我们今天到哥罗西书第一章。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诵读神的话。哥罗西书第一章21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你们从前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指分只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你们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圣经。主啊，你的话一经打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通达。主啊，我们在这个早上，主啊，我们诵读你的话的时候，求你圣灵来亲自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话语中的奇妙，进入你话语中的奥秘。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今天赐给我们有何等的奥秘，让我们知道基督成了我们心中荣耀的盼望。主啊，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教会在这里举行了年度的庆祝圣诞节的活动啊，晚会。我们有很多的小组准备了精彩的节目啊，各个小组都有这个不一样的节目啊，这个是超出我的想象力啊，很好啊，很好。我这里要感谢这个我们的节目总监陈玉林姊妹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软件这个总监邝长老黄弟兄，好，好，我们刚才读了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背景，我们可以看一下。哥罗西书乃是使徒保罗他在罗马监狱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因为当时哥罗西的教会受到异端跟错误教导的影响那这个当时哥罗西教会受到的其中的一个异端就是叫做诺斯提主义诺斯提主义他相信物质的世界是恶的圣洁的上帝不可能采取肉身，所以什么耶稣基督不可能道成肉身所以这是他们的推理。那推下来的话，那耶稣基督什么他是个幻影我们今天我们这是一个圣诞节的一个兴起那诺斯提的推理之下，耶稣基督并没有肉身到来，这是一个幻影所以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们的信心受到动摇这基督是真的吗我们说道成了肉身这个匆匆忙忙的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有真实，这是真的吗 啊，所以保罗提醒他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啊，就把你们掳去。所以使徒保罗他就这样提醒哥罗西的教会，并且我们看到哥罗西教会演说到犹太主义者的错误教训啊，犹太主义者，我们接连以上两个主日都讲到犹太主义者。我们第一个主日讲到耶路撒冷大会啊，第二个我们讲到加拉太书啊，都讲到当时犹太主义者啊有错误的教训啊，主张设割礼啊，不守摩西律法不能得救，守安息日不吃猪肉，守节期苦心斋戒啊，那总而言之什么，必须要依靠自己努力啊才能得救。所以保罗啊警戒哥罗西教会啊，不论在饮食上在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啊。保罗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学习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灯来的规条呢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新约教会啊，安息日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说每天都是安息日，我们在基督里安息，对吧？阿们呀，我们在主里都每天都安息啊，不吃猪肉啊，这个犹太人你不吃猪肉还行，我们啊，我们都要吃猪肉啊，啊，啊，所以啊，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受割礼啊，呀，我们也不需要再有献祭的律法啊，不需要再有献祭的律法啊，所以保罗提到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敬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毫无功效啊，好。所以哥罗西书是保罗针对这个犹太主义者和诺斯底主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教导啊，对哥伦多的对哥罗西的教会啊这样的一个提醒和警戒啊，提醒和警戒。保罗这样的警戒和提醒其实并没有过时，历史历代教会啊，新约教会都是受到啊这个啊错误的教导的这样的影响啊，所以这个我们回首这两千年来，这教会这样的在地上的啊这样的这个发展啊，我们一路上都可以看到啊，这个不断的与异端啊，不断的与错误各种错误的教训啊进行征战啊，进行征战。所以在这里，保罗重申福音之道的真意啊，重申啊，他我们刚刚读了这个第一章。这21-27节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啊，这些啊，我以前就已经提到啊，保罗在这里再三重申啊，所以福音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并不是我们今天啊，我们决志的时候做这样一个啊即时的决定啊，福音乃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历程当中，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想起来。哦，这耶稣基督对我意味着什么啊，基督的十字架对我意味着什么啊，所以福音是这样啊，对啊，我们今天啊，千万不要把福音当做一个啊，就是说好像是一个啊概念性的这样一种理解啊，我们有概念，我们有信条，但是我上个星期说我们的福音之道要在我们肉身上成为生命的真实啊，生命的真实啊，而且福音要一再的提醒我们啊，一再的警戒我们，我们今天我们是靠什么得救，弟兄姐妹，我们靠什么得救啊，啊，因信称义啊，靠耶稣基督的恩我们才能得救啊，非常清楚，非常简单啊，我们要非常明确啊，啊，丝毫不得有添加啊，任何时候不可有动摇啊。保罗在这里劝勉哥罗西人啊，在所信的道上要恒心啊，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啊，不至于被引动啊，不至于被引动啊。那我在这里提到这几个，在这个他这句话当中，什么信心啊，恒心什么持续啊，我们的信心持续啊。我们今天不是说啊，我们啊，我立志接受啊这个福音啊，我就一劳永逸啊，一了百了，不是这样啊。我们信心乃是一个持续啊，我们在地上一息尚存啊，我们都是靠着这样的恩典啊。我们信心是什么？是稳固啊，稳固啊，信心是坚定啊，信心不被引动 啊，不被引动。纵然教会啊啊，我刚才说了啊，一再受到异端的这样的不断的侵袭啊，受到错误教导的影响，但是基督的正教会的信心不被引动啊，不被引动啊。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们的信耶稣啊，不光是这样一个即时的决定啊，也不光是理智上的一个认识，乃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整个的生命当中啊，我们有这样的真实的忠诚的这样一种信靠啊，我们乃是啊被主重价买出来的啊，我们乃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啊，我们乃是全身心的要投入信靠和仰望啊，仰望。这构成我们的一生啊，构成我们的一生啊。所以我今天啊，我提到重生啊，这个哥罗西书啊，在这里讲到福音之道的这样的争议啊。那我们今天说，我们要为了要啊坚守啊福音之道啊，我们的信心要这样的持续，要这样的稳固啊。我们今天我特别要提出啊，我们今天我们所信的福音啊，乃是一个什么？要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啊，整全的福音啊。那么我们在这样的考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今天啊，我们生活在北美社会，我们的西方社会现在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啊，不可能置身事外啊。就像当年哥罗西教会受到啊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受到这个犹太主义者的影响，我们今天我们一定会受到影响啊。我们因为我们在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所以让我们来看今天西方社会发生着什么。首先啊，西方社会发生着深刻的世俗化运动啊，世俗化运动啊。世俗化在我们啊原来比较熟悉的话，可以说就是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另外一个代称啊，现代化带来世俗化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基督信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失去权威啊。我们知道原来整个西方社会啊，它是什么？以基督教信仰啊为根基的啊啊，无论是经济、政治各方面啊，法律啊，法律都是在这个基督教信仰基础之上。但是现在世俗化的运动说，基督信仰不再在这些啊社会领域当中有权威，乃是什么？乃是这些层面啊，公民权利、学校教育啊，什么？他们自己有单独成立一个体系啊。人们以为可以通过现代化和通过自己的理性主义，可以不断的进步，可以独立自存。这个2010年的时候啊，在纽约有人出钱啊，在各个公共交通工具上都写的 "No God, No Problem"。Is that true？ 这个啊，会是这样吗？啊，有人考察了欧洲的信仰、基督信仰状况啊。根据盖洛普的民调啊，在这些原来基督教几乎以国教的这些国家，荷兰、英国、德国、瑞典、丹麦，每月至少去一次教堂的人不到一成，连10%都不到了。在天主教的意大利和爱尔兰，每月去一次教堂的人也不到1/3。48%的人，欧洲人从没有去过教会。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说，上帝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结果，欧洲很多的教堂关门，出卖给商业机构，甚至被转为清真寺。有没有弟兄姐妹看到这些情况啊？清真寺现在在欧洲啊扩展得很厉害啊呀，这个啊有多种原因啊，这个清真寺啊这个蓬勃发展。我甚至看到一个资料，在那个在英国，他说清真寺的数量已经超过教堂的数量啊。这个是一般的社会公众啊，就说是非教会人员是这样看。我们再来看，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在北美的教会中间啊， 不管是我们华人教会还是西人教会，我们渐渐的有了这样一种认识，基督信仰只应当看作是个人抉择，是私人生活范围，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基督教的价值观不应成为社会公众必须遵守的责任。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啊，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有意和无意的这样的认识？弟兄姐妹，结果看到什么？看到我们基督教会越来越边缘化。所以刘志远牧师这次华神到我们中间来，他就特别分享到一个议题，什么议题？社会参与啊，我们基督徒的社会参与。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关心啊，不关心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啊，不关心美国大选啊，不关心经济状况啊，不关心经济政策，结果怎么样？这个社会公众就把基督教会边缘化。基督教，你到私人领域去吧。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同性恋这个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过程就可以看到啊。所以今天我们啊，我们这个教会啊，我们是应当是啊，在处于啊这个社会生活中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立场？教会在这个社会的啊这些热点当中啊，是不是有声音？啊，是不是有声音？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教会的影响力，影响到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每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状况。因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弟兄姐妹，因为生命是一个整体啊，你不可能所谓的有私人领域，有公共领域，这个不可能脱节的，是吧？不可能脱节。你不可能说啊，我属灵很好，但是我在这个社会公众当中，我们有公共生活啊，我们不光是教会，你们主日到教会来，星期一到星期六呢，在社会当中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信仰 apply 到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六？所以我们要不要社会参与啊？要，非常明确的啊，非常明确的啊。今天我们如果自己放弃这样的这个领地，我们就是这样自我边缘化啊，自我边缘，也是我们自己的灵命啊，我们受到大大的亏损了啊，大大亏损啊，我们实际上是啊自我陶醉啊，自我陶醉，活在象牙塔里面啊呀。好，我们还看到随着世俗化的广度深度啊，最广度最深度的这样扩展，这个西方社会啊，实际上不光是西方社会，因为这个是全球啊，全球行动，相对主义思潮盛行。相对主义是什么？认为绝对真理并不存在，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一切道德价值都是个人主观和不理性的偏爱，世上并没有普世都认同的价值观，只有文化多元意义和人的自由选择啊，这就是相对主义啊，相对主义。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机会跟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对话啊，你会碰到他们常常会这样说啊，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没有对和错，好与坏，只有观点和立场的不同。这可能对你来说是真的，但是对我而言这并不是真的。如果这是他们选择，随他们的喜好吧，这是他们私人的生活。弟兄姐妹熟悉吗？熟悉啊啊，这就是啊相对主义者的这样的一种常用的这些说法啊，相对主义啊，相对主义。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我们的孩子们啊，我们第二代啊，我们第二代长在这里啊，所以绝大部分我们都在公立学校，对吧？这个公立学校里面就是相对主义思潮泛滥的地方啊，相对主义思潮泛滥。但是很有意思啊，那很有意思，他们说是相对主义，但是什么居然把这个进化论作为绝对真理。所以相对主义者啊，实际上是他们自我矛盾的啊，自我矛盾。所以以前小布什总统就提出，你既然可以叫进化论，你我为什么不能同时叫神造论呢？相对嘛，啊， 所以你看到啊，看到公立学校，他采取了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啊？他声称是相对主义，但实际上是把这个进化论当作绝对啊。社会学家史密斯，他曾经在著作当中啊，《灵魂的寻找：美国青少年的宗教和属灵生活》啊，他考察我们美国现在青少年的这种状况啊。60%的青少年认为各个宗教都是对的，没有一个宗教是绝对的。即使是基督徒的学生，也只有46%认为只有一个宗教是真的，就一半都不到，连一半都不到认为自己所信仰的东西是真的，啊，对啊，很有意思啊。他还提出，还指出啊，我们青少年受这种相对主义的影响，很少使用这些语言，委身。忠诚、顺服、呼召、义务和负责任，他说很少。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话的背后隐隐含着什么？有一个绝对的道德价值啊，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存在，所以他们有意的回避了啊，回避了。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啊，以后青少年慢慢长起来，他们会缺乏委身的观念，缺乏忠诚的观念，缺乏顺服，缺乏呼召，不感觉到有义务和不用负责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主义对我们人的道德行为的这种腐蚀啊，显而易见。价值观怎么样？混乱啊，腐败堕落的生活方式，失去抵制力啊，吸毒啊，吸毒是一个个人爱好啊，吸毒是一个个人爱好啊。我在这个上次感恩节聚餐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啊，我记得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弟兄或者姊妹我忘了，传过来一个美国里根总统在1863年感恩节的讲话啊啊啊林肯。对了，林肯，对，哎，我就感叹这个差距太大了啊！林肯总统当年的发言啊，跟到现在啊，这个差距啊，才过去多少年？才过去150年啊！哇啊！在里根总统80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如果当时的内阁成员。啊，或者说要提名做法官，如果说他说他自己吸过大麻，他马上就取消提名了，啊，这是真实的。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想现在呢？大麻抽大麻要合法化了。弟兄姐妹，我听说啊，我们现在Norville Public School 里面，男生吸毒的比例非常高。呀。啊，我看到弟兄姐妹有低头点头啊，啊，然后同性恋这是他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跳脱衣舞是他人的一种工作，啊，所以弟兄姐妹看到相对主义思潮带来以后，啊，带来啊价值观的混乱，啊，价值观的混乱，相对主义者啊，弟兄姐妹，我们跟他对话的时候。他甚至会指责我们基督教信仰是一种霸权主义啊，所以他说我为什么会采取相对主义呢？就是因为你们基督教啊太绝对了啊，我一点不否认基督教信仰就是绝对啊，而且是正确的绝对，而且就是唯一正确的绝对，但是我们什么？我们却不是霸权啊，霸权啊，我以前说过啊啊，历史上基督教的异端团体啊离开福音正道。犯下罪恶啊，这是真实的啊。我们有一天，我们如果离开真理，我们也会犯下啊跟他们一样的错误。但是基督的正教会在见证、维护、传扬绝对真理的时候是什么？必须要谦卑和平的传扬福音啊。我们中文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而不是什么，而不是什么圣战啊，不是圣战啊，对吧？如果说圣战是和平啊，和平谦卑的啊啊，这个传扬福音的方式啊，不是那种动刀动枪啊 把人这个刀子在别人的脖子面前，你信不信耶稣？信仰是自由的啊。我们看到罗马书十一章当中，保罗曾经向外邦信徒解释，即使面对不信的犹太教徒，也不要什么看自己比他们强，也不要自高和夸口，因为什么得救什么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一连这样三次啊，我们何以能够幸免？我一连三次都在强调，我们最最最最最核心的、最最基本的，我们的信仰要理我们神学家就是救恩论，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啊，非常的明确啊，不能够有任何丝毫的添加和模糊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对不信的人，我们千万不要有道德忧郁感，你我得救完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我们千万不要有啊，我们不要有自夸，哎，我你看我还是基督徒啊，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啊，本乎恩应着信啊，本乎恩应着信。我们再回过来看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现在伊斯兰国这些恐怖分子啊，我们觉得好像是这个是完全扭曲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啊，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走进了以后，我们去考察他们自己人，他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确实说什么，他们要对抗这个世界的什么世俗化，他们要追求什么，追求精神性，用我们的话说什么，追求属灵啊，还有他们说要对抗全球盛行的相对主义，他们要追求什么，追求纯洁纯粹，他们还要抵抗目前世界的他们认为是贫富差别，追求平等。哇，听起来好像很不错的啊，很不错的啊！我也曾经说过，实际上历史上多次出现啊这样类似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不是第一次出现啊，是历史上经常会出现的啊，所以已经有啊有人在研究21世纪啊面临的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就是跟恐怖分子啊，就是文明社会要面临的这样一个世界大战。我们知道世界大战啊，我们有过两次了啊，第三次啊就会很有可能是对恐怖分子。我们看到，我们在这里看到恐怖分子他为什么会啊听起来会不错，但是最后却陷入啊失败，就是说他们最后所得到的却是跟他们的结果跟他们原初的追求正是相反，或者说他们的行为正是最后与他们原初的动机正好是不符合的。为什么？这个秘诀，这个奥秘就在哪里？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恩典。我曾经说过啊，我说除了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这样一个真理之外，所有人类的意识形态，所有人类的宗教，全是什么？全是靠行为称义。只有基督教信仰，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我们单单凭着信心领受，这个不是偶然的，弟兄姐妹啊，不是偶然的。所以我在这里我要说啊，我们今天我们的福音啊是整全的福音，我要救整全的人啊，造就整全的人。我要考察一下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北美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福音真道延伸到我们的社会行动当中啊，我们的啊经济社会这样的观察当中啊。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做工程师啊，我们都在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啊，都在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啊，所以谈这个实际上是就在谈我们的生活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啊，我们今天我们的经济形态在北美经济形态，我们原初的讲是什么？ 啊，叫自由市场经济啊，自由市场经济。但是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们，这一点已经受到很大的很大的威胁啊，就是说现在啊，我举一个我们这个这就是在信仰范围之内啊，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都会提出叫市场暴政市场暴政反对市场反对市场反对市场，那就是要谁得进来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要政府进来政府来什么？来掌控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刚才提到这个欧洲提到欧洲，其实欧洲在这个二战以后在60-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弟兄姐妹，我们读到历史有什么？当时美国有什么马歇尔计划所以美国在20世纪拯救了欧洲，第一次什么诺曼底登陆半个小时之内5000大兵在诺曼底海湾里面就牺牲了弟兄姐妹看过这些历史非常惨烈的半个小时。还有什么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所以这个当时特别是西欧因为东欧在共产主义阵营里面西欧受到马歇尔计划的这个帮助经济发展。因为当时美国还是相当强调这个自由市场经济。但是弟兄姐妹，之后西欧就没有再按照原来的增长了。什么原因？欧盟成立，然后什么提出要什么高福利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福利国家什么意思政府发钱。哇，弟兄姐妹，你们羡不羡慕羡慕很好政府发钱给我们我们不用工作政府发钱给我们，好不好？好不好？对吧？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高福利高税收大政府欧洲什么从摇篮到坟墓。弟兄姐妹，看到希腊债务危机吗？这债务危机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有没有考察过？弟兄姐妹，你们不看报纸我们现在这个西方神学家说了，我们现在主的门徒要怎么样？一手看圣经，还有什么？另一手要拿报纸不是我说的，你可以去查的，对吧？不是我沈牧师说的真的。所以希腊债务危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告诉你们，整个希腊国家赖账不还我就不还，你怎么着？发钱发多了，你以为这个政府能够创造钱？政府不创造钱的，那怎么举债过日子那国债举到一定程度呢？那要还债的，这那个欠债要还的，不还呢？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以前这个我家乡说什么，站着放债，跪着讨债，真的是这样跪着。所以这个希腊就是公开的，就是用通过什么全民公决的方式赖债赖债。所以这个高这样的就是高福利然后呢，这个因为福利要来，我刚才说这个是举债，还有呢高税收是高税收，是吧？这个那高税收一来怎么样？那是不是经济好呢还是不好？不好了嘛！你想想看，我做资本家，我有工厂，是吧？我如果是福特的老板，我们不是我只是打比方，是吧？那你想，我利润的绝大部分都被政府抽去了，我还要干什么？
所以高税收肯定是经济带来什么？带来停滞。啊，这个是我们就是经济的学上的常识。但是我今天要说的弟兄姐妹，我要从信仰的福音真道来看。啊，我就说高福利是什么？试图以人的方法获得安全感。我们这不是正是对神的恩典缺乏信心吗？弟兄姐妹，好好想一想。我们渴望啊，政府从摇篮关到坟墓，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百姓啊，我们是仰望神的，我们乃是仰望一群人吗？政府就是一群人啊。我说高福利助长懒惰，滋生罪恶，弟兄姐妹可以看到的很多啊。我顺便举个例子，上次波士顿那个马拉松恐怖啊，那个袭击，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们还有一个华人留学生在其中遇难呢，啊。这个现在那个两兄弟一个哥哥不是被警察击毙的，这哥哥是一家子人，他都拿这个社会福利的，报道出来，啊，他这个不用工作，有空了去打那个什么那个拳击去练身体，然后进行恐怖袭击啊。高税收啊，我说高税收是什么？不符合圣经的。严重不道德。弟兄姐妹，看摩西十诫，我们从我们旧约开始看起好了。摩西十诫里面就有两诫，就是对什么？对个人财产保护。弟兄姐妹记得吗？有两诫就提到对个人财产进行保护。第一诫其中一诫，弟兄姐妹，不可偷盗嘛，别人的财产是别人的嘛，邝弟兄的财产是邝弟兄的，我的是我的嘛，邝弟兄比我富那也没办法，这是上帝祝福他的，不可偷盗嘛，我不能说这些什么这个富人佛的老板是剥削，不能这样说的嘛，这他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嘛，还有一件，弟兄姐妹，我们都圣经很熟啊， apply。 还有一件，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和其他一切所有的，别人比我们富，你心里不要心怀不平，我们心里不要心怀不平啊！不可贪恋，哇，神真厉害啊，圣经真厉害啊！所以我要回到这里啊，从亚当斯密开始啊，就提出看不见的手啊，自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甚至说这看不见的手，有人称为这是上帝之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赖自由市场经济，那是什么？信赖这个看不见的手，正是我们信赖上帝恩典的具体的体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啊，我们对于经济社会观点，我们有观点的啊，我们千万不要没有观点，我们以为什么都可以，没，不是这样的。那这我刚才说，这是脱节了，我们信仰就跟生活脱节了。那我再回到什么？回到大政府啊，政府包揽控制。我刚才说政府发钱，你们说都说很好啊，我听到声音说很好，不是这样。政府大了以后怎么样？他必定控制人的自由啊，你社会生活你都按照他的治理方式去了，所以大政府必然导致什么？社会重负和低效率啊，低效率，这是肯定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坚守福音真道啊，我们说我们什么？我们什么？人是什么？人是罪性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把很多的权力放在什么一群人身上？不可以啊，不可以的。为什么？人是有罪性的，人什么？人本能的都会倾向于滥用权力的啊。我以前学法律这个读门的是就论法的精神啊，什么权力有一种本能的倾向，就是他想腐败。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这个什么抓贪官什么反腐一定不要吃惊，这个这是一种常态，这个权力大了就是腐败啊。 这肯定是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大政府违不违背圣经真理啊？违背啊，违背。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生活在北美社会，你们都有什么？都有 vote 啊，啊，你们都有美国大选的这样的权利啊，你们都要正确的行使这样的权利啊，啊，我们的信仰都是这样与这个相关的，这个都连在一起的啊，都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们基督徒就是要有这样的社会参与啊。弟兄姐妹，看到南卡上次一个黑人教会，一个白人在正在星期三聚会，把这些那个黑人牧师被枪杀，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吗？这个黑人牧师是一个什么？是个议员啊。什么是议员？Representative? Yeah. 哦，牧师是议员啊。你们可以想象，我沈弟兄也要做议员，马上把我发言了啊，是吧？他这个牧师是个议员啊。为什么？他这样还可以为公众服务嘛，是吧？为公众服务嘛，我不可能啊，我这个做牧师都已经啊做不了了啊，就是说对啊，这个他还能做去做议员啊，对啊。好，我有弟兄姐妹或者有朋友们说了，那如果个人需要帮助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教会，教会呀，弟兄姐妹，个人需要帮助怎么办？教会呀。你有没有哦？我坐在办公室里，我经常会这个接到电话啊，我的水费不能付了，我现在没有 heat 啊，我没有那个啊汽油了。我说你上教会吗？每个人说啊，我上教会啊。我说你去找你的牧师啊，如果你的牧师帮不了你的忙，你叫你的牧师打电话给我。从此以后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弟兄姐妹啊，你们我们看圣经啊，看圣经，照顾什么？照顾孤儿寡母，这是谁的事情？教会啊 ，Deacon 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事情是政府的事情。政府我说了，政府大政府肯定造成低效率，造成腐败，造成罪恶滋生。但是今天如果每个地方，比如 Livonia、Northville、这个 Canton， 汪洋大海的教会啊，我们教会200号人，对吧？我们有12个 Deacon 呐、啊。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有缺少，啊，教会啊，啊。我在这个感恩节的这个聚餐的活动的时候，我跟那个小组的这个有参加一个小组的聚餐啊，其中有一个姊妹带来一对夫妻啊，这个妻子是我们组内的姊妹，这个丈夫是老板啊，丈夫是工程师，然后上升到做老板，自己开公司，然后知道我是牧师以后，他跟我来对话来聊天啊，他就说：“哎呀，他说你做牧师啊？”我说：“哎，我是做牧师的。”啊，他说：“做牧师好像很不容易。”哎，我说：“是不容易。”啊，他非常遗憾啊，因为他做老板啊，啊，当然我没有遗憾啊，当然我没有遗憾啊。然后我就跟他反正聊啊聊天，我现在不记得具体的情形啊，就是说具体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 ，40 minutes later。他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我就跟他对话，我就说，我说美国啊跟欧洲啊，他做生意啊全球跑，他说他看到欧洲，我说我们跟欧洲的距离在多少，我说我估计啊50年，千万不要被我不幸言中啊，我说50年，我说因为人心不再渴慕神，他们人们离开教会啊，人们离开教会，他就说，他说难道这个正能量这么弱吗？他说这个正能量，我们现在华人群体里面很流行这个正讲正能量。我说谁是正能量？我说你我都是负的，不要再负的。唯一的正能量是什么？耶稣基督啊，这是唯一的正能量。 我说欧洲为什么这样溃败，人心不愿意归向耶稣基督啊。保罗在这里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觉得他最后为什么会信耶稣啊，我就这样，我的话很厉害，我就说你愿意付代价吗？他刚才一开始就说，好像我做牧师他感到非常遗憾啊。我说你愿意付代价吗？我们谁都不愿意啊，我们谁家都想 easy life 啊。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何以能够幸免？我说我们不能够幸免。我告诉这个老板，告诉这个工程师老板，我就说我们不能幸免。我说你愿意付代价吗？他就受不了了，你知道吗？他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哇，弟兄姐妹啊，我们福音会有这么大的 power 啊！正好这个话他这样说的时候，我愿意相信耶稣，正好被他妻子听到了。哎呦，我们这个组内姊妹高兴得不得了。他说神牧师，他说他终于这样说了啊！我相信姊妹肯定为他祷告啊！啊，他终于可以这样说了。今天弟兄姐妹，我再要在这里说，我们能够幸免吗？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幸免吗？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不像保罗那样，我们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能够付上代价，能够摆上，我们今天不能够十一奉献，我们认为我们的小生活小日子过得很重要，我们怎么可以幸免？我们不可以幸免，弟兄姐妹，不可以幸免，我们不能幸免。弟兄姐妹啊，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在这里要与你们共勉，我们要在我们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信仰，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要复兴基督的教会，复兴基督的教会。我今天刚才我说了这些啊，我们的基督徒的社会参与，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最最基本的，我们乃是什么？教会之路，要复兴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摆上，要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赐下你的爱子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的是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感谢你在地上设立教会，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姐妹可以聚会在这里，我们来自由的敬拜你，也为你啊能够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见证耶稣基督的荣名。主啊，求你复兴你的教会。主啊，求你复兴你的教会。主啊，求你圣灵今天来大大的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要对教会委身，建立强大的教会。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都被你这样的啊呼召所感动，都被你的这样的啊这样的使命所感动。我们今天要复兴我们的教会，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